拜习会拜登达成最大目标。学者称习近平这句说话是暗语。王氏修心痛柯文哲，邱毅谈侯友宜最大挑战。附涉3000档案被南韩，被告马文君首次应讯。批莫斯科侵乌克兰，俄国女艺术家被判囚7年。亚冠赛台湾队赛后一幕惊日本球迷。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18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观察人士都认为拜习会成果有限，甚至双方已经出现了沟通的厌倦。拜习会上双方同意重启暂停了将近1年的防长会谈。拜登说双方同意恢复两国军方的直接沟通，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个同拜习会前夕德国柏林晨报的分析一致。据德国之声报道，柏林晨报认为拜登想在美国总统大选混战开始前令到美中关系正常化，这个是拜登在这次会晤中想实现的目的。拜登的主导思想是美国不想同中国爆发战争，要提前相互交流避免发生误会。所以在华府的一位欧洲外交官说，拜习会是可以开成的，就已经是一个成功。虽然看起来拜登的目的基本实现，中美表面上重启沟通的渠道，但有观点认为这种沟通没几大的意义。中美之间事关全球的秩序，矛盾是没办法缓和的。德国商报说，政治家以前相信紧密的经济联系可以保障两个国家彼此不开战，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这个是错的。一战爆发的时候，德国和英国一夜之间就切断了原本紧密的经济关系。因此虽然中美从经济利益考虑都不希望开战，但这个不意味着中美不会在南海或者是台海发生战争事故。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上报发文说，这次会谈提出美中已经谈了7次，但依然得不到共识性的结论，已经令全世界感到厌烦，出现一种沟通疲劳。如果双方还有第8次会晤，那简直是将国际政治当儿戏。宋国成说，这次的拜习会只是达成了一个表面的和谐，虽然建立军事对话机制，但如果在紧急的时刻中共不接电话或已读不回，再多的机制也都没用。台湾问题是这次拜习会外界关注的重点。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披露，中共党魁在会晤中用略带不悦的口吻否认中共计划武统台湾，说没人跟他讲过计划在2027年或2035年进攻台湾。宋国成在文章中说，习近平说没人跟他讲过要打台湾，这句说话挺奇怪，难道不是由他来决定要不要对台独武？而且没人跟我讲过这件事，并不等于我没有命令其他人去做这件事。宋国成注意到，根据这位白宫高级官员的转述，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还说，和平固然好好，但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寻求更广泛的解决方式。宋国成说，这句话才是重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和平并非是唯一最好的选项，至于更广泛的解决方式，难道是用握手、猜拳、掟骰子的方式来解决两岸问题？宋国成认为，有时要寻求更广泛的解决方式根本就是武统台湾的暗语。宋国成最后说，在台湾的议题上，美中依然处于战略的冲突中，中共没有拿到着数，美方亦都没有试图牺牲台湾的利益。总结来讲，拜习会谈了亦都是白谈，除了建立所谓的沟通管道之外，双方都没有收获。这次的峰会只有一个结论，没有共识，下次再谈。在拜习会的第二日，中共又在 APEC 的峰会上出现了麻烦。11月16日大合照的时候，中共党魁被安排在前排的左边，几乎被逼了出框外。在11月16日这一日，APEC 的工商领导人峰会上， 习近平应该发表致辞，但这个安排最后被取消，峰会方面没有说明原因，只是在电子屏幕上发布了公告。台湾国民党和民众党达成了六项协议，敲定蓝白合，由三位民调专家在11月18日决定正副总统的候选人。国台民进办发言人黄智修表示，好心痛，这个不是他认识多年的柯文哲。不过就在结果出台前夕，传出新变数。据汇流新闻报道，黄智修表示，蓝白协议敲定，由三位民调专家决定采取哪些民调，等于被这三个人决定最终的胜负。其中两个人是国民党、民众党一人，双拳难敌四手。再加上回数检视11月7号到17号的民调，美其名曰防止灌票，但其实早就已经展开了策略性的民调。柯文哲不知道近期的14份民调比数已经是侯友宜9分对柯文哲5分，柯文哲完全落入了国民党的框架。黄士修表示，国民党和民众党共组竞选委员会，在柯文哲被国民党吸收的情况下，民众党政党票会大量流失，柯文哲同意这种蓝白合条款，不单止将自己赔了进去，还被国民党吞食了民众党的机会。黄士修认为，协议决定硬比民调来定胜负，在战略上比国民党空间，以后就没得谈价值理念，靠操作民调来强推侯友宜居政的正当性。黄士修提到蓝白政党谈判的时候，全部幕僚都被要求离开。黄士修质疑，如果是政党谈判比赛规则，当然可以带幕僚进场，为什么朱立伦下令清场？朱立伦到底拿出些什么令到柯文哲没办法不签名？事后又三立其口，连核心幕僚都没办法得知，这个是今年总统大选的最大谜团。不过柯文哲日前在馆长直播中谈到国民党出老千的问题，被认为是预埋伏笔，有可能在最后一刻翻台不认账。柯文哲说，从11月7号到17号也都没看到有什么民调出来，所以我想会不会有人出老千。馆长询问柯文哲，如果11月17日18日的比对中你发现明显的造票或者是灌票，那你会认吗？柯文哲犹豫了一下，回答话不会啩。另外，前立会邱毅又表示指出，即使蓝白合成了，侯友宜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说服柯文哲支持者改支持侯友宜，这个是艰巨的工作。支持柯文哲的年轻人大部分是排斥国民党，他们可能会流向郭台铭或者赖清德，甚至放弃投票。台湾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涉嫌对南韩泄露国造潜艦机密一案，在11月17日出现进展，除高检署第一次以被告身份传唤马文君外，前海军顾问郭玺更加披露，马文君交给南韩的机密档案竟然高达3000份。高检署先在11月16号以被告兼证人的身份传唤了郭玺，郭玺将随身碟交给了高检署，随身碟里面是一个未剪接的录音档。郭玺当日受访的时候说，马文君将3000个机密档案泄露给南韩国家情报局，害六家厂商受牵连，是台湾的罪人。从完整的录音内容可以得知，马文君不单止泄露文字档案，甚至将开会记录以及所有参与者的个人资料全部交给南韩。除郭玺外，政治评论员李正浩和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吴增亦都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起诉马文君。马文君在11月17日被高检署传唤，经过4个小时的庭讯，马文君进入法庭前告诉媒体，相信司法会还我清白。对于郭玺的指控，他交了3000份档案给南韩，马文君回应说自己都不知道郭玺的说辞是哪里来的，希望郭玺提出证据。庭讯后离开的马文君只是回答说，侦查不公开，没有其他表示。台湾国理事长陈俊涵11月17日率领团体成员在高检署举行下架马文君、拒绝共产党记者会，呼吁为防串供或潜逃， 应该将马文君案立即收押禁见。俄罗斯艺术家亚历山德拉·斯波希连科11月17日被判刑7年，因为他用更换超级市场的价格标签的方式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法新社报道，开庭的时候，斯波希连科着上印有大红心的彩色 T 恤，向支持者微笑并做爱心手势。斯波希连科去年3月31日在圣彼得堡最大的连锁超市里头换了5个价格标签，其中一个标签上写着俄罗斯袭击乌克兰马纳波一间剧院的消息，这次袭击造成乌克兰数百人死亡。其他标签上写着我们的孩童因为战争失去了性命，普京通过电视对我们讲了20年的大话等等。斯波希连科在法庭上表示，即使我们的检察官认为五张纸仔就可以毁掉我们的国家或者危及社会安全，那他对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几无信心。他承认换了一些标签，并认为标签上写的内容是真实的。斯波希连科说，每个人都明白你们不在这里审判恐怖分子、极端分子，亦都不在这里审判政治活动人士，你们在这里审判和平主义者。他在结案陈词的时候说，这个房间里头的每一个人都希望一件事，和平，为什么要战争？法官宣读入狱7年的判决后，法庭内支持斯波希连科的民众大喊可耻。斯波希连科现在33岁，去年4月被拘留。亚冠赛11月16号晚上6点，台湾中华代表队在东京巨蛋迎战日本队。中场台湾队虽然以0-4落败，但凭赛后的一个举动获得日本球迷的热赞。据日本媒体报道，从现场画面中可以看到，比赛结束后，台湾队所有的球员、教练站在边线上，向现场的球迷和对手日本队脱下帽弯腰鞠躬致意，有球员鞠躬长达10秒，之后才返回休息室。日媒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台湾球员对棒球和日本队的尊重，令人印象深刻。这个画面亦引发日本网友的讨论。他们表示，有些选手的鞠躬动作又深又耐，连日本人都惊讶不已。台湾队每次都非常有礼貌，他们是一支好好的球队。日本和台湾都代表自己的国家，从一个国家人民的公开行为，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人民的素质。祝福台湾选手未来一切顺利，台湾和台湾人民值得尊敬。这个亦都令到日本球迷回忆返2013年世界棒球经典赛，台湾和日本的激战进入了延长赛，虽然最后台湾输了波，但台湾球员在投球区围成了一个圈，向看台鞠躬，因为礼貌获得了日本球迷的尊重。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